位同修写了很长的一封信，主要是说他自己有过几十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然后现在是学习八卦内功，走了八卦3个月之后，现在都好了，已经有几个月不需要吃药了。那他现在问就是说，那这样子以后他还应该怎么修行？是不是还要继续走八卦？
好，我建议这样的身体呢，一个是可以坚持走八卦，再者可以做一些菩提的其他的功夫，比如说大光明修持法呀，大礼拜呀，都是可以的。这样穿插的结合，这个我推出像几种修行方法，一个是有一个叫做，在我传播推出的这个过程时间点。当然，从宏观的大历史来说的话，几乎都在大概十几年以内相继推出来的。但是当代的人就会选择说，我到底要修哪一个法？但是我是说，每一种功夫呢是有所针对它的这种性能的。譬如说大光明，就是身体快速的恢复健康，还有找到智慧，和慈悲。尤其是开发出慈悲心，由慈悲心，让自己一个渺小的一个凡人，变成一位无私的圣人，从心态、从精神领域，先把自己塑造成这种感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能量，我们还有这个发心，我们的意念，而引发了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让我们能够快速的离苦得乐，脱离疾病的困扰。脱离疾病带来的痛苦，还有同时把我们的心胸就在同时就把它扩大了。当然，我们的心胸、我们的世界观一旦变得比较博大之后呢，其实很多疾病自然就会解决了，很多过去障碍自己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那像八卦内功呢，是我小时候练过的一种修道的功夫，当然它并不是来源于佛门。就是真正中国的修道，其实也是修慈悲之道，修自己就从一个平凡贫苦的受穷受苦的人中达到解脱，成为最最高尚的人。他还是修道，只是和佛教名词不同而已。那我也深受益于八卦内功，所以八卦内功和今天我们在中国流行的叫做八卦掌，就是武功的八卦掌。内家拳是略有不同的，看似都是伸着手臂在走圈，但是带给我的这个作用呢，也分几个类。第一个作用就是快速的增强能量，强身健体。我发现好多的疾病是因为能量不足而造成的。我们假设，假如说，很多人到了中午吃完饭之后就开始打瞌睡，没精神。也有的一种原因是吃太饱，那么还有说我只吃了一点中午饭，并没有吃饱，但我也打瞌睡，而且到了3点以后全身已经无力了，那这个就是你的能量匮乏。那么在这种下午工作的情况下，不管是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与脑力劳动有关系的话，请问有创造力吗？能正常的工作力都没有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不叫开发智慧了，是你的智慧的，就像一个电脑的一样，供电供不上来，它不能正常的进行工作运算，所以电脑变成一个不起作用的电脑，比人脑还要慢，是因为电供能不行。所以，我们头脑本来是还算是聪明的，但是我们的能量供不上去的时候，变成聪明的大脑变得是没电了，就变得不聪明。对，所以好多的疾病，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了哈。所以好多的疾病是因为能量缺乏而造成的，我们称之为疾病的这种现象。所以我呢就把这个八卦内功也就推出来，让有缘人修，有身体素质特别差的，还有大手术之后要想早点康复身体的，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的。也可以说，每个中年人如果有机会、有缘分的话，都应该来走一走八卦。因为 中老年之后最容易发生的一个要命的问题，不是癌症，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想，心脏病多少人死于心脏病？在美国，心脏病成为第一要命的杀手。大家不妨上网络查一下就知道了，而不是癌症。癌症反而是第三，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心脏病。所以，心脑血管的疾病将成为现代人和未来人最要去防患的一个健康问题。那么，这个拔罐内功对于心脑血管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重病之后，你的能量已经散掉了，尤其是切开过肚子、做过手术的这种人，快速的恢复能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可能对于开发智慧可能有帮助。这个我就不多深讲了，我们没有教到那一步，但是它有这个作用，开发我们的智慧，乃至超过你想象我说的智慧，也就是深度的开发，让一个人不可思议，都是有可能的。那我的师傅还告诉我，这个他对癌症可能有防治或者是康复的作用。任何东西呢，它的作用是有，就比如说某一个矿物质或者某一种木材上头有抗癌的物质，并不代表大家真吃它就真的病能好，是它具有这种功能。可能你在想吃这种所谓的药物，要想针对你的癌症，可能你吃的时间点，还有吃的量和撑的整个疗程要非常恰当，才可能有最好的作用。如果吃的时间不对，比如说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了，我估计吃药也不起作用。它要分时期，所以我们来修这个八卦内功也一样的，这个也分你的时期。我还是倡导说，预防性医疗是最最智慧的医疗方式。但是，当我们没有发现有某种要命疾病的时候，我们很少去加入一个健身和修行的行列。那怎么办呢？只能说等待有缘人吧。像大礼拜的话呢，就是说。像正在，比如说高血压发作比较频繁、比较严重的这个人是先不要做，因为很容易出现更强烈的反应啊。他也是身体素质还凑合的人，又是有傲慢之心的，又想开发更高尚的能力，上不去的，乃至还有一些非高血压性疾病的。但是这个礼拜是不适合刚刚手术，应该说2个月以内做过手术的人不适合，会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伤口会有被撕裂的那种感觉，对愈合不好，但是对健康有好处。所以常做大礼拜的人，会有好多种好处啊。第一个就是预防了所谓心脑血管的、高血压的呀等等这些疾病，还有一个减肥。什么内脏的这几种疾病啊，肝病啊、胃病啊，甚至是妇科疾病啊、关节炎呢，这个失眠症啊，都是非常有好处。而且减肥呢，它主要是减小肚子，这个特别好。有很多人吃减肥药，第一个减肥药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减肥药是一起减，那减肥药不会说指定哪一块来减肥的，除非做手术。但是做大礼拜的话呢，通常。它出现的减肥效果是主要减的是小肚子，就非常好。对于很多那个腿呀、行走有问题呀，有的是做礼拜或者是走八卦，反而是有帮助。所以只是举例简单的说，所以这个某些功夫推出来是有相对的针对性。念佛也修定力，也在修你的功德吉祥，让一个人的承受力变大。乃至开发智力，还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疾病会变好。所以，像前面这位高血压的这位同修，他这个走八卦内功好了，就是可以掺杂着做一些礼拜和大光明的修法。
走完八卦之后，是不是要像修完大光明一样详细的收功？还有就是问说，最后收功的时候， 有没有讲究说是七圈半就收工，还是八圈半就收？
在可能我们对自己刻意要求的时候，有时候对这个数字会自己有点小小的疑惑和障碍。这个走几圈半、八圈半、七圈半这概念没有特定的要求。如果我们的意念只是在我具体走了几圈的时候，虽然有做到聚精会神，但是神不在该在的地方，也就是你的意念点是错的。所以我在小时候走八卦呢，我也是走着走着忘了几圈了，忘了几圈，我就把它设定成哦，就当做第八圈吧。有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我可能已经走了12圈了，八圈我就开始换方向了，就开始换手换方向。哎，我不会详细的记那个数字，那是错的。所以根本不要在意七圈半还是八圈半，我更在意的是说。第一个，你做的规不规范？那么第二个是，你每天做八卦，就是走八卦内功，走了总共多长时间？这个是我最关注的，这个部分它决定了对你的作用。如果说你做的非常规范，那你只做了5分钟，它的作用就很小；如果我做了40分钟以上呢，作用就非常明显。所以那个多一圈少一圈，神也不会在意，本师傅更不在乎。那么还有像收工的多少的问题，这也不是个事儿。所谓我们收工之后一定要做的动作是，将所谓我们一开始聚气，意念聚气就在下腹部丹田处，也就是小肚子，这个气从意念上来说，我再把它散掉，因为你聚气也是个意念加动作嘛，所以我走完之后一定要再把它散掉，回归于自然，让这个能量。那有人会说，我这样我能储存能量吗？能，储存在云端，储存在自然界之中。听不懂哈？你说现代化的就听懂了。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储存在自己身体上，而更重要的是，我即是自然，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有点类似于说天地人合一，叫人天修法。是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不把能量储存在体内，储存在体内是容易出偏的，所以修武林内功的，还有气功，很多人反而着重于呼吸气、气路，还有命脉，还有关口，修到这些的人，他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修这种功夫，注重这个部分的人都修不成，一定会出偏，会被障碍住。因为人脑是阴阳组成的，左右大脑，左右大脑，我们从医学上说，它每一个区域都决定着它在指挥着身体在做什么。但是科学家忘记了一件事情，其实这两个大脑同时还是互补并且矛盾着。就是说，你晚饭吃什么？如果能想出2个问题来就矛盾，想出3个问题来更矛盾。有时候逛街就随便逛街，往哪走啊？往左拐右拐啊？矛盾半天。那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出意识上的问题，乃至病态的问题。所以有一些类似的忧郁症的东西，也是这么产生的。更多的选择，更加了增加了犹豫，更增加了徘徊的几率。是矛盾的。所以，当我们修某种功夫的时候，当懂得了这种特定，反而变成了障碍，应该是通行的，本来是通的，愣让你自己的脑袋的潜意识把它关闭，但是并不是你的主观意识决定让它关闭的，而是潜意识，所以人体是个矛盾体，当然也许是命运，从命理来说的话，就实际上你这功德不够啊。所以本来是应该修解脱之道的，就越修越把自己修成封闭之道了，还不如不修的更健康。的有些功夫，而且这种功夫的类别很多，小到武功之中都有，武功的内功、武功的气功，还有纯修气功，还有纯修道术，都有这个问题产生。人体本身就是个矛盾阴阳之体啊。
有一位同修，他说前不久他在论坛，他受到论坛上关于举办开智班报道的启发，于是他想要趁假期的时候呢，给他的小孙子今年才7岁开发一些功能。那他说他是这样子做的，他是每天早上的时候让他的小孙子做大礼拜，然后周一到周五做30分钟大光明，周末的时候呢再做开智功。然后他说这样子做了不久呢，他这个7岁的小孙子就可以看到这位老人家身上的一些病气，或者是在练功的时候看到光，或者是在拍打的时候看到雾气，还有莲花。然后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晚上的时候还会看到鬼群，而且他会经常把他看到的这些东西说出来。那这位长者呢，就是问说他对他孙子这样子练功的安排是不是妥当的，以后应该怎么样教他的孙子继续练功。
对，这位年长的同修啊，你做了一件错事情。有些功夫是只有本师父授权了和师父本人亲自才能把握和教授的，而你在乱教授。你那个爱子心切呀，希望让你的孙子啊从某种能力上更强大，但是你要有这种被授权的法力和使命，你这样在害你的孙子。这些问题就在于他有那么大承受力吗？如果他经常到了晚上的时候就看到鬼，慢慢白天也看到鬼了，请问怎么上学？还有他这些行为他看到了总是说出来，那么他会和他的同学能好好的相处吗？他老是上文化课，他的学习成绩如何？他将会远离人群呢？这是这位同学根本没想到的事情，是错的。所以有一些老菩提弟子，我们当年受法给你，是本师父受法给你，而你们自己在犯戒，当时就立过约的，某些部分的功夫是大家不能乱传的，因为你没这个资格。等时隔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传了，那我们等看结果。这样可能对孩子非常的不利。第一个，将会没有朋友。一个孩子本来有朋友变得没有朋友会怎么样呢？会很痛苦啊。第二个，将来他怎么看这个世界？第三个，就是将来就业的问题了。所以我是希望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弟子老同修们好自为之啊，不要见不着师父的面你就可以乱传，你在害人。虽然你的心是好的，但是你在害人。它是个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得了，你就想接受也不一定承受得了，它是个福气，所以你乱传不行，这种做法是错的。就是说像前面的回答问题一样，有些同修可能还不是我们的同修，或者修的根本不到那个境界层次，有的在网上，有的在民间，就是所谓打着这个菩提的名义啊，因为菩提是有一定的信用啊，有一群爱好者，有些人想学找不着我，借这个机会在所谓传你所谓知道的东西，传歪了啊。所以这位很不幸，这位同修你带歪了自己的孩子了。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放弃修炼，你也别修了，孩子也别修了，这样才能挽救他，再别提这事儿了。他所看到的就说是假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你已经犯戒了。那我现在告诉你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挽救你孩子的方法，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引导不好，这孩子都能疯了。所以我现在在制止的时候，你们听着可能是不太高兴，但是会避免有发生更大的问题。
一位也是老人家，他来信问他说他们家全家都是在修持菩提，都很受益。那他的儿子和媳妇结婚很久都没有怀孕，后来呢儿媳妇开始修行大光明， 开始走八卦，开始做大礼拜之后呢，没几个月就怀孕了。然后今年年初三月的时候生了一个很健康的宝宝。那他问说这个宝宝几岁可以开始修行，或者是怎么修这样子。
哦，小孩太小啊，就谈不上修，因为他不能自控自己的行为，他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导意识，说我在做什么，啊，所以他没法修。那只是呢，作为家长，就是有责任去用行为带好孩子，所以我们所谓的行为去引导孩子，就是有人讲嘛，这个父母亲呢，啊，包括家中的长者，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那我们的所有的行为并不是今天你教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通常是你做什么你说什么他就自然学到什么。所以想让自己的孩子早点学佛早点懂道理是用我们的行为去感染他。比如说我们修炼呢，我们念佛呀，我们打坐呀，他跟着做就跟着一起做就好了，别刻意的，不要太刻意的教。而更不要说像前面那位询问者为了某一种目的让自己的孩子多么多么厉害，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东西，那个是错的。而用你自己的行为，他想做的跟你做，但是不要太夸张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一种教导引导当然之后我再恭喜这位同修喜得贵子。
这位小弟子呢，现在正在上大学，他说他愿意精进修行，追随您的脚步，帮助更多的人寻找到离苦得乐的方法。那他今年已经大三了，很快就要毕业了，他现在比较困惑的是说不知道应该继续的去学习更高更难的技术，在生活中就是接受更多的磨练让自己变得更强，还是说到禅堂里面来工作，一边做事一边修行。然后因为他觉得禅堂也是一个最好的大学，所以他想问一下您说他这个劲儿应该往哪边去使。
对于人生的未来的抉择，就是我希望自己来决定本师父没办法指导每一位外在的同修们哪怕是小菩提弟子，我也不能直接这样指导你。到菩提里来，是你对菩提的一种信仰和发心。那么你到正常的社会啊、公司啊去做事，或者是我在读其他的研究性的这种学习，这也是自己的发心，而我没有办法指导。因为在佛教它是讲发心，什么叫发心呢？就是强烈的愿望，强烈的目标感，强烈的责任感乃至非我莫属的一种责任感，要这样才能有动力。今天师父指导你了，你应该往这边走吧，那今天你来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不如你所愿，这是我说浮浅的看的时候，如果不如你所愿，那你又将如何呢？但如果是我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发心，而且长久的沉淀下来的一个发心的时候，你就会无怨无悔的。这句话使我又想起来在一部西方人的电影之中我看到一对夫妻到这个教堂，到那个神父面前给他做证婚人的时候所说的话，令人挺感动的问这个新郎说，你真的想好了要娶某某人为妻吗？说是。如果真是的话你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神父就引导他说，因为在神的面前呢，说如果他变老了变丑了，我同样爱他。那人流着眼泪就重复说，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一天他出了问题，他病倒了，他变残疾了，变得非常丑陋了，你还一样去关怀他、照顾他、爱护他吗？他还是。 这是什么意思呢？说你如果你真的发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人生大的方向选择的时候，有时候这种事业还真的有点接近于婚姻当中那种誓言，你真的要去想好了，这个人是好是坏，我就跟到底了。这个事业不管我遇到了是高兴还是平坦，还是胜利还是挫折，还是失败乃至粉身碎骨，我就要去做了。所以在佛门真正的成为比丘，就是出家，真正的出家的一个正规的和尚的这个时候，你要发的是一个用生命、用灵魂、用血液发的誓。我尽行受，不杀生。尽是用尽我的生命的一切，我不杀生。我用尽我的生命，我弘扬佛法。我尽行受，不邪淫；我尽行受，不贪婪；我尽行受，苦修苦练；我尽行受，普度众生。所以在佛教正式的一个修行人的时候，他的誓言比结婚典礼的誓言要庄重多了。结婚还可以反悔呢，他不行了，我们俩离了，再找神父，神父我们离了。你不是说用你的生命去爱他吗？对呀，但是因为他不爱我了，所以我就不爱他了。但是信佛不同啊，这是信仰啊。结婚可以离婚的，信仰不能脱离的，你不能改的呀。你只有可能是做不好，没有做得绝对完善的时候啊。所以这个部分的动力，我的希望是来自于这位弟子自己的真正的内心的愿望，你才会有长久的动力，否则撑不住的。所以本师父还是希望有这样的想法的青年小朋友们呢，自己去决定自己的未来。当然，菩提大门为每一位菩提弟子打开，更为每一位年轻的菩提弟子打开，在这里能够自觉觉他，就是我个人修行到健康到觉悟，同时也是让全世界有缘人都觉悟，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誓言是非常大的，是不容易实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好了。如果是菩提弟子的，请你经常想起这句话：我违背我的誓言了吗？我做到了多少？我勤修行了吗？我帮人度人了吗？困难面前，我把自己隐藏起来了吗？度人事业，我做了多少啊？这都是要去想的，每一位菩提弟子都应该去这么想。那否则的话，你至少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位菩提弟子。
师父，有一位同修说，他在阅读过您写的《觉悟之眼看起落人生》的这本书之后，受益很多。然后他现在做生意非常成功，他也很感恩，很想发心，但是因为人在国内，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发心，有哪些渠道可以发心。
那非常好，就是这位同修因为受益于菩提的启发。这个事业有成，想发心，发心就是心中发出来的，普度众生啊，或者供养佛陀呀，这个帮助贫苦者呀，其实到处都是有机会的，在国内有很多的机会。如果说未来的国际的菩提度人的这个发展去尽心尽力的话，以后有机会到国外的菩提道场来参观、来修行之后。在自己再决定，目前我们在国内没有机构，没有道场，所以希望这位同修到国外菩提道场来修行，也恭喜他能够获得佛法的启发，让他事业有成。
有一位同修说，他修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警觉到自己现在的傲慢心很重，他想要去慢慢的淡化掉，甚至化解掉自己的傲慢心，但是不知道从哪一个方向怎么入手，所以祈求您开示。
这个部分，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是有的。在和很多人接触之中呢，好多人有多面性，其中每个人都具有两面性。那么第一个面呢，在别人面前想告诉别人，其实我很厉害，我很强大，我很棒。那同时呢，另一个面呢，就是其实我啥都不行。其实我很懦弱，其实我很胆小。那这个大小伙子说："其实我一个人睡一个屋子，我真的很害怕。"都是有的，就是人的两面性几乎每个人都有。但是还有很多人是多面性，啊，几个点都有。比如他对有些事情记忆力特别清楚，同样是记忆力的事情，但对有些事儿绝对记不住。啊，就是人的这个特性之中还有多面性。那么这种所谓那种我执和那种是傲慢嘛，是吧？这种傲慢心其实就是我执，我执就是对自我太欣赏，对自我太执着，或者太在乎自己了。我过去在给一些就是精神系统容易出问题的一些人在讲课的时候啊，我一再的去研究和去观察。那么其实好多这种得自闭症啊、精神病啊、这个忧郁症啊，当然除了说有时候叫做强烈的外在刺激，比如说破产了，和多年没有失过业，突然间失业了，经常失业的人也没事儿，习惯了。还有呢，就是离婚了，还有家里出横事了，比如说孩子突然叫车撞死了，等等一些就是说强烈刺激的事情。这不是人为的，让他受到这个刺激之后，而脑神经之中出现了这种叫做弱视，啊，所以在表现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看似病态的或不太正常的这种反应。那么还有更多的没有受过这些刺激的人呢，就是叫过于的自我执着。佛教称为叫我执，自我太过于执着，太计较。譬如说你在上学的人说："哎，那个过去同学那个跟我玩的，现在这两天见了我没给我打招呼，他这两天课都上不下去，很生气。"我说的不是恋爱，不是恋爱的关系，就是普通同学的关系。或者有同学哪天白了我一眼，哎，他就这一天或者乃至一个礼拜听课都听不好。啊，这样其实就是心胸太小。第二个，太在乎自己了。太在乎自己的人呢，是因为心中没有一个愿望，也就是全身的能量没有施展的地方，就是这么个问题。还有，我执的人一定是不自信的人。那个傲慢是一种从无明处来，无明用现代话怎么解释呢？是无知啊。无知就什么都不懂，越什么都不懂，就越觉得自己叫做天下老子第一。古代有一个成语叫做"夜郎自大"。我所描述的夜郎自大的一个形象，大家听完了就想得出来了。比如说，一位男生长得人高马大，但是他老婆经常打他，他又打不过老婆，也惹不起老婆。怎么办呢？等趁老婆睡着了，跑到厨房里站在那儿，对着窗户掐着腰，老子天下第一，我是一家之主，就是这种可怜的样子。所以，好多的我执是来自于不自信，而真正自信的人，反而把这个能量去关怀别人。就我执也有啊，就会很少，所以我执的人是不自信的表现。所以我经常有傲慢心，因为不懂嘛。无明就是糊涂啊，你都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有很多人在武术学校学了2年的武功，就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估计还没走出你们校门，被你们门口看门的老头给臭打一顿， 其实很简单的，这种笑话多了，因为不知道别人有多厉害，所以这个问题通常是发生在小孩子身上，所以很多小孩子，啊，我这各种人我都是去走访。十二三岁的小孩，你问他将来想做什么？我做富豪。我问过好几个小女孩，我说长大之后你挣了第一笔钱想买什么？我买个跑车，有的时候我买红的跑车，有的时候我买粉的，我买黄的，披着长头的头发拼命的开，头发飘啊飘，啊，那飘，那你要做什么工作呢？我那么美还找什么工作呀？因为妄想嘛，不懂嘛。他觉得我长大了，我肯定我就是这样子的，不是，那只是叫妄想，而不是理想，而不是一个努力的方向。那这种妄想的行为也可以成为是一种自大。所以过多的自大，只能是内心空虚，缺乏知识，缺乏对别人这种特长长处的了解。哎。就说到自己身上，就是刚刚我学八卦内功，大概1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给大家透露一点我自己的小秘密，因为我的师傅很老了，就八卦内功的师傅很老了，我给他学那么短的时间，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我想着是我师傅厉害还是我厉害？如果我趁你不注意，我给你砸你一砖头，打你一棍子，你真能躲得过吗？我真是这么想过。但是我肯定没敢下手，我还不是那么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是这种虚妄心产生了，当然结果我是没有动手了，我还是很尊重他。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是小人。我自己觉醒得很快，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是小人，忘恩负义。今天我师父病倒了，躺在床上，他连一只蚂蚁都打不死的时候，难道就不是我的师父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何况他这么大岁数，比我父亲还大很多，够做爷爷的级别，还能教我，每天不辞辛苦教我。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小人的这种伤天害理的心呢？其实我把自己这个想法自己就解决了。当然有一天，看到师父和很多位武林高手切磋的时候，自己暗暗偷着乐，幸亏没敢下手。我也敢下手的话，今天成残疾儿童了。就是这样子，你不知道人家有多厉害，能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越是无知者，越是刚刚掌握一点知识的人，越是目中无人。所以夜郎自大，关起灯来不对着别人，以为自己天下老子第一，恐怕你走出门口去，邻居都比你厉害。所以是，那仅仅是一种无知啊！无知者无畏，并不代表能创造这个世界和把握这个世界。无知者无畏，可能摔得更多的跟头。有的人摔了跟头能学一招，有的人这跟头摔下去就是摔死了。对不对？很多人摔到监狱去，一生出不来啊！说你盲目杀了人了，这还这辈子有救吗？你就没有救的了。但是我盲目的打了一架，给人没形成严重的伤害，我最多关几天，最多罚点钱，最多自己痛苦几天，过去了，我还可以重新做人呢。所以这也看大家的机缘，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夜郎自大者，这种太自我欣赏的，应该是无知和无能的心理表现。谢谢。
有一位同修带他的母亲发问，他说他的母亲修行已经很多年了，但是近2年每次为别人调理疾病，或者是用师父加持的佛珠给人调理之后，他的身体都会非常的不舒服，很莫名其妙的。但是每次见到需要帮助的人呢，他都忍不下心来不帮，但是之后又自己难受。然后有的师兄告诉他们说，是因为他母亲的功力不够了，所以不适合再给别人调病。 他问说是不是这个原因，应该如何去衡量，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人渡人？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们的法门这个整个发展中啊，就是菩提弟子能帮人都要帮人，这就是我们法门最重要的一个点。首先说，这位老弟子做的是非常对的，啊，我是非常赞成并且赞美他，功德无量。至于说他帮人之后的身体反应，大约有几个方面。那么我的经验来说，第一个方面是他心理上的一种惧怕，他从意念里他要帮人，这是他的慈悲心的体现。但是，一边想帮人的时候，同时又觉得，这个疾病挺重的呀，别沾上我了，不要传到我身上来，就是说。那比如说，你遇到的是癌症病人，癌症病人明摆着就是有点挺要命的，我们就会有一种心理的一个暗示，别跑我这儿来。比如说，这个人是艾滋病的，艾滋病传染性很强，哎呀，我要帮他，别传到我这儿来。不帮吧，心里有痒痒，又想去做这个善事。那帮的时候，心里总有顾忌。当有了这种心理的顾忌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心灵在帮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这种不舒服的，叫做假病态感应，就觉得自己也病了，其实没有。你吸引来了这种疾病的一种气息，会让你有一种病人几乎类似的感受。我最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你看那个病人啊，病倒在床上啊，那种痛苦的样子，有些疾病你是肉眼看得到的，所以有的时候心理上会恐惧，越恐惧你越有感受，不舒服的感受。那么后来我的经验就是说，哎，忘掉这些烦恼。如果病人是我父亲呢，是我母亲呢，我还在乎这些吗？不怕。用这个不怕的心态，这个是需要，可能你需要要好好的在佛前发誓发愿，这种信心才能增强，这种问题才能消除，根本不去怕，哪怕让我去替他去死吧。你有这种勇敢的心，那种病态的感觉可能就没有了，或者是我临时身体上有了这种病态的感觉，说没有关系，只要能给他排除病来就好。但是呢，通常的经验就是说，越是这样子，越是这样慈悲而大气的去帮对方的时候，心里头这种平静和帮助的强烈的感觉，那么这种病态，这种假的病态感，都会过一会儿，最多的3个小时，最快的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去用明火啊，明火点的火呀。灯啊，蜡呀，这火苗，再用手在上面轻轻烤一下，不要像去烤肉似的，那么放在上烤焦了手，一般人也没这定力哈。其实就是火能除邪魔嘛，就在火上烤一下，因为你帮助过一些严重的问题、疾病的那个，就除掉这个邪气的意思。我们在火上烤一下，那有时候没有火来烤怎么办呢？我们通常洗手嘛。洗手的时候想着，哎，反正我沾到他的这些病气，通过洗手就洗掉了。我年轻的时候甚至是故意在手上抹一点墨水，搓点肥皂洗洗洗，想着墨水就是那个病。但是那墨水我只用了一次，之后再不用了，随便一搓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经常修炼，经常修炼呢，我们的观想象能力就很强。我现在想着我身上沾了很多他的疾病，像墨水一样，搓搓搓搓。我现在想就很明显，就是想得到，冲走了就走了，就确定了这种感觉就可以。还有不用在意，没有关系，一般也不会出什么问题。那么也有的人说，我给人治了几次，帮人调了几次，帮人调了几次之后，我那个不舒服一直好多年，那我就不知道你做了什么。第一，你可能收他钱了，你贪了他的东西；第二个，你一边贪着，你一边害怕，害怕嘛，又没有解决的方法，因为你又没有真正一个普度众生的愿望，所以这个某种疾病，它是一种 生命性的讯息就会附在你的身上，救不走了。从张三的身上拿到你李四的身上来了。所以这个会不会粘在你身上，完全由你的心来决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还时常修行？那你光想帮人，你要不修，你的定力、你的法力、你的观想力都变得没有作用了。所以但是你呢，又能接触这种病，有时候会让你不舒服，就会。所以应该有一个慈悲、开阔、那种同情、帮助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还不贪的，就是我不贪财、不好色、不去贪婪的这个东西来帮人，就是效果才是最好的。这越帮人，我的能力就越强。如果你帮完人之后，你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哎呀，不行啊，这个病跑到我身上来，走不了了。你如果这样想，那你就完了。你这么胆小鬼，干嘛还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与胆小鬼没有关系。所以，真正是一位菩提弟子，是一位佛弟子，在帮人的时候，一定想我是最强大，我最自信，我法力最强，我最慈悲。当有了这样的一种信念的时候，这些事都搞定了。没有事的，什么邪魔都沾不上你。你是最勇敢、最真诚的一位佛弟子，难道你不修行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提醒那个经常说懒惰，有的是疾病好了不练了，还有的练几年之后觉得无所谓了，不练了，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原因，有很多是懒惰，不练了。就是我提醒你呢，你怎么样才能把它练下去？应该这是一个问题，有人提到这个问题。这与你的发心有关系，你有发心吗？也就是你有一个目标吗？如果说你也想像佛一样，乃至像我金菩提上师一样去普度众生，你有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就好比说我要跟师父去闯江湖，你得学个三脚猫的武功吧，所以你也得练呢，就是很低级的武功也是练出来的，也不是想一下就会来的呀，都要亲力亲为去练。所以第一就是业精于勤，一定要勤，勤快。自己制定的这个学习和修炼计划制定好，只要合理就是一定要去执行。每天几点起床，晚一刻都不行。给自己制定下的任务一定去做完，就形成一种叫做做事的习惯，做事的好习惯，就说到做到，这是讲信用。你的功夫也能出得来，你做生意讲信用，说到做到，你才能做成大生意。比如说你现在病也好了，又不太老，身体很好，你哪来修行的动力呢？还有，有的人说，我也有愿望，我想普度众生，他有的时候就是懒于修行。哎，这是一个心灵的问题，这是个心理上的一件事儿，真的不太好解决。我让自己修的时候很简单，我要普度众生，我必须要修，我要有足够的智慧、法力去帮助大家，我要修。我要不修，我可能活不过一个月，不是诅咒自己哈，你就去这么想，你才可能有动力。为什么很多人很拼命的修，是因为身体不好，而且身体太痛苦了，或者是他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这样的人是最勤快的人。但他身体一旦好转之后，他马上从勤快变得不勤快。那我们长期以来要修行怎么办呢？你也可以这么想啊，这是我最后一个月了，我的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只要我好好修，我就能延寿；不好好修，可能就没命了。我不知道起不起作用，每个人不一样吧。有的人说明天就死，我今天我也不修。我得睡个懒觉，这个师父就没办法，这就是命，这也叫做业力所致啊，业力带给自己的障碍，糊涂人干的事情，你当然不能成就了，你更不要谈上什么大智慧和大法力了。所以要有大发心，还要有每天修行的动力，这样你才可能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你才可能会有 比较强的法力和大的智慧，让自己活得更精彩，让别人也能因你而幸福。啊，你会把美好带给别人的。所以这样的人是佛教的领袖级的人物才能做的事情。那你是不是呢？佛教领袖级的人物世界上有多少位呢？数不清有多少位啊，都。不是说一两位，那是错的。佛说我能成佛，众生皆能成佛呀，就看你发的愿望是什么。业精于勤呐，功勤于练呐，而废于怠呀，废于怠慢，废于懒惰。